教教育是什么呢？
是生命的建造。
那以家为本的教育呢？
就创造了圣洁。
基督教教育，
欢迎您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还好吗？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和平安随着您。是的，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欢迎，非常非常的开心，再一次的能够在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里面与您相聚，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长进。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基督教教育这门课程的第八课了。感谢主啊，在前面七课的时间里面，他与我们丰丰富富的同在，并且赐他智慧的灵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进入到他所喜悦的那种基督教教育的真理当中去。那么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呢，真儿从历史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来带大家看了怎么样的一个教育制度才是一个全面的基督教教育呢。那么在前面两讲的时间里面呢，正儿和您一起来看了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我们从认识神和认识人这两个层面来看了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那今天呢，正儿会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我们来进行一些的探讨，也同样的会从两个层面来讲。不过呢，在开始之前呢，正儿特别的感谢主，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在信件中来支持鼓励真儿，为真儿代祷。那当然有一些亲爱的好朋友呢，还没有收到真儿为您寄出的讲义大纲，没有关系，您忍耐等候一下。如果您手头还没有，但是您还没有写信来索取呢，赶快写信来给林真儿，因为真儿为您预备了一份非常详细的基督教教育的讲义和大纲。您拥有在手呢，就不用害怕说遗漏啊，或者是听课的时候电波干扰啊等等的，所以赶快写信、email、传真来向林真儿索取。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的，那我们开始之前要先来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丰富的供应和带领。主，在过去的七次信息里面，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我们明白人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来认识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基督教教育的这个进程里面能够更加的像你。主，求你将你的生命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今天帮助我们在学习组织基础的时候，更加的明白在基督里面教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求你来赐给我们智慧的灵，帮助我们更加的谦卑，更加的虚己，更加的愿意活出你自己的心意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行基督教教育组织基础的一些讨论哈。真儿同样会从两个层面来跟您讲。第一个呢，我们从大一点的层面，就是从教会的层面来讲。那么下一讲呢，真儿会从家庭这个稍微小一点的细胞层面来讲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从教会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样的一个组织结构才能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基督教教育的场所。这样想啊，每一位关心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督徒都知道啊，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人认识神。那么我们在讲基督教教育神学基础知识，这儿就反复的提过了，教会教育事工最终的目的是要使人认识真神，并且照着神的命令而生活，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儿女啊，做一个爱人如己的基督徒。所以呢，教会的教育事工啊，在工作和方法上呢，是绝对不能够脱离圣经的范畴的。因为呢，只有圣经的真理才能够成为教会教育事工的神学基础和哲学基础。那么圣经的真理呢，也是使教会的教育事工走在一个正确的路线上，正确的方向上的唯一的真理。 那么现在许多的华人教会啊，或者这样也可以这样说，普天下许多的教会在教育事工方面呢，有些时候过于注重某一种的工作方式，或者说教会忙着新建许多的工作活动事工啊，开办各样的培训班啊，各样的团契呀、啊，但是呢却往往忽略了一个根基，也就是说一个建立于圣经的根基之上的教育神学。像这样的情形啊，一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说教会虽然兴起各样的事工各样的工作，但是呢却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活动啊，需要有这些教育事工啊，教会的教育事工的价值观宗旨还有它的教育方式或者是方法应该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这一大堆的问题啊，并且啊，如果照这样的情形继续下去的话呢，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常做的一个比喻，说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就好像建立在沙土之上啊，工作越多倒塌的可能性其实越大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开始讲到详细的聊到教会的教育事工之前呢，这样已经和大家一起看基督教教育的神学基础，因为唯有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之上啊，在真理的磐石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坚固的合乎圣经教导的基督教教育事工。那么今天呢，真儿要跟您一起来看看基督教教育的组织基础，关于教会的真理。那么之前呢，我们先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教会存在于地上的宗旨是什么？神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呢？在没有回答这个重要问题之前呢，真儿想和大家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这个名词啊，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代表着不同的观念哈。有些人呢，把教会当作一座建筑物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堂。有些人呢，又以为教会是某个宗派呀、有浸信会啊、长老会啊、等等的。还有人认为教会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很多人都是去教会交朋友啊，我去教会 social 一下等等的。更有一些人呢，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或者说啊，是我精神寄托的所在地。但是呢，这些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错误的，或者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教会这个词呢，在它的希腊文原文啊，也就是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啊，是意思是一群被呼召的人的意思，意思是一群被呼召的人。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这样称呼他们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到二节，保罗这样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索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可见呢，新约圣经当中所强调的教会呢，是一群被基督的宝血所买赎、所洁净啊，最后归属神的新造的人。也就是说，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就是教会。那么他们的生命表现出的那种属神、属灵人的那种特质来，就让人看到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教会。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当中也这样说道：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刚刚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是不是已经非常的清楚看到，原来一个教会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当一群新造的人，就是被拣选蒙救赎新造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保罗就称他们为基督的身体。信徒每一个人都是新造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居所，是基督的肢体。可是当整个信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肢体跟肢体互相配搭，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正儿再讲一遍，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 教会如果失去了属灵生命的这种特征啊，就形同虚设，哎，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行尸走肉了。那么教会之所以有生命呢，乃是因为每一个信徒在灵性上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泼的。那么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神所赐的恩赐就可以互相的配搭，发挥使用，彼此造就，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失丧的世代啊，为神做美好的见证。而全体的信徒的灵命都可以一起增长，在量和质的方面一起增长，就是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信徒是身体上的肢体，那么肢体间必须要有相交相通，才算得上有生命，对不对？哎，就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才可以结果子，对不对？那么肢体之间呢，也是必须互相交通才算是有生命的。所以就像珍儿以前提到过的，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一个全面的基督教教育，绝不仅仅只限于个人的生命追求和成长啊，乃是在基督身体里面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和互动。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基督教教育绝对不能是单独的去追求，个别的去追求，乃是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进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在教会里面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哦，这样看来呢，基督教教会的教育事工呢，从概念到运作，或者说从理论到实践呢，总共是有四个层次的，请你赶快拿笔记一记。第一个层次就是事工的神学基础，也就是我们课程当中最先开始讲的神学的基础，因为这个神学基础说明了教会教育事工的意义所在。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教育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课程了。那教育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圣经，对不对？第三个层面呢，教会教育事工的组织和策划，也就是说在事工当中所进行的各样的人事关系的结构。那么第四个层面呢，就是事工的运作，也就是教与学的活动。这儿再来重复一遍，第一个层面神学基础，它讲述了教会教育的意义。第二个层面教育内容，它讲述了教会教育事工所立的课程。第三个层面组织策划啊，讲述了在事工当中所进行的一切人事关系的一种结构。那么第四个层面呢，事工运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与学的活动。那么这事工的四个方面可以把我们从理想带到实践这个过程当中去。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呢？刚刚侄儿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念的时候呢，就说了，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呢，我们的理想就是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凡是被拣选的神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呢，都要活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几点。第一，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第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整个教会啊，都要在这个地上彰显出这美好又令人羡慕的生命来。我们的目的呢，是要宣扬呢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使这位神的美德可以被传扬到普天下去。这就是所有基督徒的理想。那么从这个理想当中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神学基础当中呢，透过我们的教育内容啊，通过我们的组织策划，通过事工的运作，就可以来开展了。基督教教育事工呢，就使这个关于生命的信息最终可以实实在在的落实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那么可以借着教会这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啊，彰显于世上，可以使神的名通晓天下。这个呢，就是教会教育事工四个层面所带来的意义。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下面呢，再来看看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础是什么？事工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要从三方面，三个基础来看看教会的教育事工的事工基础。第一， 自然是我们的神学立场了。为什么要提到神学立场呢？因为每个地方教会啊，都会有它的宗派背景啊、创办人啊、领导人的神学思想这种倾向。那么呢，在每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呢，都会有独特的一个神学立场。他们教会的教育事工呢，自然就是建立在这个教会独特的神学立场之上。所以呢，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符合神心意、符合圣经的神学立场，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个好的教会教育事工来。所以说呢，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必须首先来检讨一下自己的神学立场，在我们开始要设立教育事工之前呢，都要好好的思想啊，我觉得正确的神学基础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一次基督教教育课程之前呢，正儿要把好的非常符合圣经的神学基础来介绍给大家。这样的话呢，您就有机会通过所学的来对照自己教会的神学立场进行一些反思。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会建立一个符合神心意、符合圣经教导的教育事工，对吧？那么第二个基础呢，就是教会的传统。同样，每一个地方教会都会有一套思想或者是行为的模式，那么这些想法和思想的不同呢，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与他们的神学立场是相关的。才开始呢，基于自己的神学立场建立一些教会的教育事工，经过很多年后呢，教会仍旧保持这些想法和做法，也就是所谓的教会的传统或者是教会的习惯。教会的教育事工本身呢，当然应该源于圣经的教导啊，可是同时呢，也是一项教会的传统。所以每一个主领教会教育事工的人呢，都不可能完全的脱离历史的遗产，或者说我要创造出一个空前绝后的教育事工啊，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这样要这样说？虽然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呢，我们不需要一定要接受人为的传统啊，也不需要一定的完全的套用传统的模式，可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像一些极端的人那样对传统啊一律轻视、一律否定。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教会有许多宝贵的积习、宝贵的传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传承的。那么每一个教会教育事工的工作者呢，必须先来了解教会各样传统的价值和功用，然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为新的一代教育事工寻求一种新的价值，或者是发展一种新的功用啊，发展一个好的事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哈。那么第三个基础呢，就是教会的现况啊。虽然呢，神学基础完全是理念化的，还是我们的理想。那么传统的因素呢，是来自于前人的理念，但是教会的教育施工确确实实呢，又是一项非常实际的行动。所以呢，这些理念的因素常常会受到现实因素的一种调节、一种牵制啊。一个地方教会的教育施工，同时要建立在教会的外在和内在的物质人事基础之上，所以我们不可以按部就班啊，完全不考虑内在的条件或者是外在的环境。当然环境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啊，一个清楚受主托付去领导教会教育事工的人呢，就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去追求那种更理想更美好的环境，也就是借着主所能够赐给他的工具和力量去探索寻求一种加强发展或者是改善现有条件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呢，尽其所能的使所有的环境条件呢对我们有利，而不该啊受制于那些不利的环境而束手无策，讲些说没有办法啊，这个教会就是这个状况。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建立新的架构，建立新的事工。那么下面呢，要来看看教会教育事工的功用和目标是什么。下面这八点哈，教会教育事工的功用，这样非常的希望您能够记住，如果有笔和纸呢，赶快记下。教会教育事工功用的第一点，就是宣扬救恩的福音，这也是我们教会教育事工的一个目的，为了要让人能够认识神。第二呢，设立 及维护教会，也就是建立更多的教会，使人可以来明白真理，使人可以在教会当中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造就。第三，主持崇拜聚会，使人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第四，教导圣道真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对圣经真理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所以呢，要来教导圣经真理。第五呢，安排共同侍奉，因为每一个信徒的生命都是在侍奉当中来成长的。第六，提供团契生活，一个基督徒之所以能够成长，就是因为他有团契，有肢体的彼此造就，彼此鼓励，他可以在团契当中得到成长。那么第七点呢，就是提供辅导协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单凭着自己活着，很多的时候都需要别人的辅导来协助我们。那最后一点，第八点呢，就是提供社会服务，真儿觉得我们不仅仅在教会当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社区当中也要将基督教教育这个非常浓厚的有道德教育成分的一种教育推广到社区当中去，使整个世界都可以来认识神。以上提的八点呢，就是教会教育事工的功用，这八个功用呢，是建立在教会教育事工组织原则基础之上的。原则呢，是要灵活、有弹性、要更新变化，不要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哈。所以要非常的灵活、有弹性。那么我们现有的六类教会教育事工大概是什么呢？我们大概有六大类的教会教育事工。第一，当然是我们教会所办的教会学校啦，可能很多的教会在许多的国家暂时这一方面还没有开展，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教会还不能够办教会学校。但是在教会的内部呢，我们有教会的主日学、慕道班、侍奉训练班，或者是延伸教育，再大的呢就是社区的服务教育等等的。这六类的事工总合起来就可以叫做教会的教育事工。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看教会教育事工的组织方式是什么。首先呢，这样要带大家来看看组织作为圣经里面的一个教训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40的时候，哥林多前书14:40，他就吩咐教会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因为教会的元首和主宰是一位有次序、有组织的神。所以呢，保罗同时也吩咐神的儿女要有规矩，要按着次序来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当有自己紧密的一个联系的组织，也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就好像一个身体的肢体间紧密的配搭周密的组织一样。教会的工作呢，也应当有一个紧密的组织、周密的策划才能够成功。当然了，真儿不是说教会的工作只有依靠紧密的组织就可以成功了，不是的。因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然而呢，如果神的儿女没有好好的组织起来，让神的能力透过我们的身体互相配搭发挥出来的话呢，神的灵就不能够有所作为，因为神的灵是不能够在混乱中工作的。所以组织是非常有意义的。组织呢，就是把教会当中与教育事工相关的各个部门组织起来，使各部门或者各单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自己的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各部门在整个教会教育事工结构当中的地位等等。所以说，这儿刚刚提到的教会教育事工的组织必须符合圣经，也就是说教会的工作借着组织要达到教会存在的目的。那么这个组织呢，必须实际可行，因为必须要切合教会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可能有文化呀、地理呀、环境啊等等不同的差异，所以组织呢就必须实际可行哈。还有组织必须要集中，什么意思呢？教会的教育事工组织必须与教会的主要组织相符合，要互相依赖、互相关联。还有呢，组织必须要按程度来分级别、分班级。 如果教会教育事工目的要满足信徒的需要的话呢，那么信徒不同的程度啊，不同的年龄啊，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性别，就必须要求组织也按照他们不同的需要来分不同的级别。还有呢，组织必须要简洁清楚。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组织必须要按实际的需要和情况来产生啊，繁复的啊，多余的组织枝节是不需要的，因为多余的部门不需要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裁除，需要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按其需要来清楚的加增。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哈，组织啊，一定要非常的富有弹性，很灵活，更新而变化。那么现今的教会教育事工的组织方式，或者我们说的组织类型呢，大概有哪几种呢？这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五种。好，第一种是独立型，就是说教会的教育事工独立管理，独立于整个教会的事工当中。第二种呢叫做直线型，就是说像一条线一样的，一个有责权的这种连锁线哈，一个比一个大。比如说第一大的呢就是牧师，牧师来统管整个教会，那么教会教育事工的负责人呢直接向牧师来负责，这叫直线型。那么第三种呢叫做委员会型，也就是组织了一个委员会，那么各个委员通过合作来进行教会教育事工的探讨啊，事工的商讨计划啊，抉择啊等等的。那么还有第四类呢就是同工会型的，就是正儿自己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同工会型的一种教会教育事工组织类型。什么叫做同工会型的呢？就是说以集体领导的方式啊，对牧师、对教会的属灵长者、对教会的属灵领袖呢来负责，就是由一个整个同工会来对教会的牧师来负责。那么第五种呢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类型，真而非常的不建议大家去用，但是同时呢也是很多的教会都在进行的一种类型，叫做什么呢？叫做随遇而安适，就是完全没有计划定规，根据需要就开展了，没有一个很好的计划盼望，那，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随遇而安。这儿真的非常的盼望在今天讲完这讲信息之后呢，您可以来思考您教会的教育事工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组织方式。刚刚这儿提到的五种，独立型、直线型、委员会型、同工会型，当然了最后一种随遇而安型，就是毫无计划定规的组织方式。这儿非常的盼望您的教会组织方式不是最后一种哈。如果有偏差，如果有不足的话呢，怎么样完善和改进呢？这儿非常的盼望您写信来跟我分享。这儿非常的相信通过这一次的课程学习，您的教会一定会有新的好的更加完全全面一点的教会教育事工。好的，来信请注明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这儿盼望能够和您在空中，在信件当中有所交通，有所互动。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还有您的教会。愿意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可以常常相聚在空中。下次节目再会喽，拜拜。